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和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一起来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我是郑子民。那么今天已经来到第三课哈，我们用两课的时间做了圣经神学方面的简介，还有呢我们讲到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神学。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就是学习圣经神学的一些的基础。那么我们圣经神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呢？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圣经神学是基于自我启示的神，也就是神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神。那么我们圣经神学呢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真的可以认识神吗？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那么圣经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又起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圣经神学的基础。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和来源。那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基于我们的神他认识我们，那他也愿意我们认识他。换句话说，神是主动的，他愿意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神已经向我们讲话，并且告诉我们他想要我们知道的那些有关他的事情。我们说啊，有些事情是属于神的奥秘，那我们暂时不需要知道，可能呢我们也无法理解。然而有很多事情是神希望我们知道的，于是呢神就把这些事情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明白。那我们能够认识神不单单是听说，而且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神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成为神的儿女。那在这个关系里边，使我们能够更加亲密的去认识神。现在我们来看看神学与圣经神学。那神学呢，是我们用来表达有关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这个词语。我们可以将神学分为几个不同，但是呢，非常密切相关的范畴。神学其实不一定用很复杂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用神学这个词语啊来表达基督徒从各方面对神的认识。其实呢，神学这个名词呢是由神和神的话语、神的知识两部分组成的。那圣经神学呢，就是从整体来认识圣经的一种方法，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恩计划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实现的。圣经神学呢，就是从圣经本身找出神给我们人类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对神应有的认识，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神所认识的我们，哈，听清楚啊，是神所认识的我们。那这两方面呢，都是神学当中很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慢慢建立起来的神学观念。在上一次节目呢，我跟弟兄姊妹讲了一个观念，我再继续讲啊，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一名神学家， 不管你同不同意啊，其实我们都是神学家。那在讨论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就是你的神学观点。其实我们说每一位基督徒对神都有一定的认识，对不对？那不管你信主长还是信主的时间短，我们对神呢都会有一定的认识。那每一位基督徒都与神有关系，有交往，对不对？而且呢，每一位基督徒或多或少都会谈论有关神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学家。那作为一名基督徒，你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你自己的神学观念。那一般来说啊，信徒呢就会把从各方面对神的认识整合起来，那从中呢来建立起自己的神学观点。比如说我们有在教会里边听到听牧师讲道，或者是呢一起的来查经学习圣经，甚至呢我们可以从福音广播里边得到很多的信息。那还有呢就是个人的见证了，哎，有人呢他经历了神，把他的自己的见证啊讲出来。再有呢就是教会的传统，那每间教会呢有自己的传统，那也有自己的一些神学的观念。再有就是不同文化当中的影响，那所有这些影响呢，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呢就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那我们从各方面吸取的这些的知识呢，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神学的观念，对不对？同意吗？那我们明白我们是神所拯救的子民，那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目的是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圣经神学这门课程啊，就是希望帮助同学，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做一个更好的神学家，以致我们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更忠心的仆人，更好的在神的国里来侍奉他。现在呢，我们将圣经神学与其他的神学方法来做一个比较，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明白什么是圣经神学了。那上一次我们讲过啊，在神学里边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呢，是在神学院里边所教授的课程，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平信徒也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希望呢能够更加的明白基督教的信仰。那系统神学顾名思义啊，就是以系统的方式将圣经的真理来归类，用不同的主题来表达出来。那系统神学也被称为教义神学，也就是说呢，将基督教的信仰按照一个一个的不同的教义的主题分别加以论述。比如我们所信的是怎么样一位神，基督的降生、受难和复活的意义，教会的功能等等。那系统神学呢，是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可以说系统神学希望为基督教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那为信仰呢设立一套的理论的基础。那一些比较有名的宗派在一些历史的时刻啊，都是以系统神学来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或者是表明自己的立场的。比如说呢，圣公会他们有39条的信仰教义，那长老会呢就有西敏斯特的信仰宣言，那罗马天主教呢就有天特会议的信纲， 还有呢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各项的宣言和决定。那系统神学呢就问呢，现在基督徒的信仰的内涵是什么？那结论呢就是通过基督教的教义来表达出来。啊，这个是系统神学。那第二呢就是历史神学了。那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基督教呢开始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神学的发展。历史神学是研究一些重要的教义，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建立还有发展的过程，包括建立符合真理的神学所遇到的困难，还有呢假的教导给教会所带来的伤害。那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有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还有呢有一些著名的运动，还有呢各种重要的宣言还有信条，还有教会在分裂当中以及各种的争议，都是基督教思想跟教义发展的一种的历史，那也是历史神学所注重研究的。那历史神学与系统神学和教会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历史神学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在历史当中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那这个结论呢就是基督教的教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一个记录了。好，这个是历史的神学哈。那还有呢第三就是教牧神学。那教牧神学呢是一个独立的研究神学的一个课题，可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教牧神学研究如何有效的将神的话语来带到人群的当中，使人呢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境况当中，都能够被神的话语所触摸到，以致生命得到改变。那教牧神学呢注重福音在信徒生活当中各个层面的应用。教牧神学的核心就是牧养的神学，牧养的方式，牧养的恩赐、功能、权柄等等。那教牧神学从圣经的观点出发，研究人的本质，特别是基督徒生命的意义。那教牧神学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医治、栽培、成长。比如啊，有人生病了，或者是亲属离开了世界，有人情绪出了问题，或者是失恋了，或者是有人不断的犯罪，沉迷在一种的罪当中不能够自拔，或者是有人需要更亲密的团契的生活，还有呢有人不懂得如何祷告，如何做决定，那么我们呢就要需要帮助他们。那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这个就属于教牧神学的范畴了。教牧神学将圣经的教导活生生地运用在每一个个案的当中，为他们提供教牧的辅导和帮助。那教牧神学问的问题是，基督徒应当如何彼此牧养，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一起有一个基督化的生活，我们可以在一起成熟成长。那教牧神学就是我们怎么样一起在地方教会当中成长。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圣经神学。那虽然我们都认为圣经是我们研究神学的基础，但是我们要承认呢，圣经并不是以有系统的方式来表达神学的。实际上呢，圣经有一点像历史神学，记载了自从神创造人类开始，那些属神的人，他们的神学思想是怎么样发展的，记载这个历史。 那我们要注意啊，圣经记载的历史与基督教思想发展史呢，是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分别的。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绝对的真理。那圣经记载的是神在历史当中对人类的启示，而不是人在历史当中对神的一些的幻想。那圣经包括了很丰富的文献，那一方面呢，是神将他自己启示给人类，使人类可以认识神。那另一方面呢，是神对人类的拯救，神要把人类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来归向神。所以啊，圣经神学关心的是神在历史当中向他的子民所施行的救赎的工作，还有呢，就是他关于救赎的启示。神的启示是从神的创造开始的，神向人讲话，把他的心意告诉人，那一直呢到主耶稣基督，他得到了完美的荣耀。所以我们说啊，圣经神学研究历史当中每一个阶段有关神救赎的启示和工作，还有呢就是每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圣经神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明白一段经文是怎样跟其他的经文连在一起的。因此呢，正确的解释圣经啊，我们可以说是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圣经神学的基础上的。那圣经神学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神怎么样将他自己启示给人类的？那那个结论就是，神将整本的圣经的启示赐给我们，并且呢，用这些启示把我们的生活与神连在一起了。好，我们做一个小结哈。没有人能够单单研究某一方面的神学而不顾其他的方面。那系统神学的研究呢，常常涉及到圣经神学跟历史神学。教牧神学呢，也要建立在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说呢，每一方面的神学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研究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最后我们再来谈谈释经神学。那圣经神学呢，有的时候啊，也被归为释经神学的一部分。那而释经神学呢，往往牵扯到更广的范围了。释经就是找出圣经经文当中本身的意义的一个过程。那要想正确的解释经文呢，我们就必须首先找出当初这段经文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那这段经文与其他的经文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释经或者解释圣经呢，是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的问题来进行这些过程。第一个问题，经文的原文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对比几个圣经的译本呢，就会提醒我们，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从古代的外国的文字翻译过来的，没有一个所谓绝对正确的翻译。翻译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而且呢，某些的原文本身的意思啊，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呢，经文的鉴别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也就是说，将不同的最古老的原文版本和古翻译本加以对比，从中找出最可靠的圣经原文的根据。 那经文鉴别所问的问题是，经文的原文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意思呢？结论呢，就是要提供最可靠的圣经原文的经文，再将其呢翻译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文字。好，解释圣经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文是怎么样写成的？很不幸的是呢，有不少的圣经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持有自己特定的立场，他们或多或少都怀疑圣经是神的启示。那我们就不能同意这些学者那些负面的看法。然而，他们所问的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这卷书的作者是谁呀？它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写成的？是在哪里写成的？那还有考虑呢，就是这卷书是作者自己写的呢，还是根据一些口传或者是文字的原始资料写成的呢？假如有原始资料的话，那么圣经的作者又是怎么样处理和使用这些原始资料的呢？那圣经作者是怎么样写成这卷书的呢？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纳在一起，就成为释经神学的一个分支，叫做圣经导论。那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的，就是文学的来源和鉴别，问的是作者是谁，写作的时间、地点、历史背景和目的。那原始资料呢，就是作者是怎么样使用不同的文字啊、口传的原始资料啊，来写成圣经的经卷的。还有呢，形式的鉴别，经文的文学表达的形式是怎么样将经文的原意、历史和意义表达出来的呢？还有编辑的鉴别，就是圣经作者是怎么样以他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古老的传统，以达到特殊的神学的目的的呢？那圣经的导论所问的问题是，这卷书是怎么样的一卷书？它的原始资料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样传下来的？圣经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圣经导论呢，就是为解经来提供背景的资料。解释圣经的第三个问题啊，是经文的意义何在？那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思想，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对于原作者来说，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找到经文原本的意思。我们先要放下对这段经文对现代人的意义，而是站在作者的角度，在原本的文学架构当中去思想经文的意思。这不但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还要了解啊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特殊的物件、语言、文化、人物对圣经经文的影响。那由于这里所注重的是圣经原文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意思，所以呢，这种解释圣经的努力又被称为文法或者是历史的解经法。所以呢，圣经的释经学所问的问题就是，圣经的经文对当时的读者要表达什么意思？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啊，就是明白经文原本的意思。那解释圣经的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圣经当中的经卷是怎么样被确定为神的特别的启示，而带有从神而来的权威。我们对圣经的看法与对其他古代宗教的文献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当然，也有些人将圣经等同于一般的宗教的文学的作品，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绝对不能够这样做。 我们对圣经要有正确的认识。圣经是一个整体，不单单是因为里面贯穿着相同的主题，更是因为圣经是神向我们人类所讲的话。当我们思想圣经的66卷书，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为什么将这66卷书与其他没有编入圣经的文献加以分别呢？这就牵扯到圣经的权威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以特定的方式的自我启示，那么圣经就大有权威，这是其他书卷没有的。圣经正典的存在表明了圣经当中的经卷是神的启示，而不是那些在这些经卷写成之前的原始资料。那这部分努力呢，就称为圣经正典的研究。圣经正典的研究所问的问题是，圣经经卷的范围以及圣经正典的权威性。那我们说呢，我们要承认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语。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好不好？那我们说呢，诗经神学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圣经的经文，那最终呢，来明白圣经在历史的形成过程当中啊，在当中的意义。诗经神学的目标呢，就是对整本的圣经要有一个正确的解释，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明白圣经当中每一部分原本的意思。诗经神学最后一步啊，就是圣经神学了，也就是我们这门课呢要教导的课程。那研究呢，神对人类启示的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圣经神学是不是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呢？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边，有不同的思想，甚至有完全相反的思想。那么由谁来决定呢？或者由什么因素来决定圣经神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呢？那我们会在下一课来集中思想这个问题了。今天呢，郑子明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那我们呢，分享了有不同的神学的系统，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了圣经神学跟其他的神学的系统的一个比较，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明。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你。